近年来，共享办公空间的概念在大城市流行了起来。合理的定价和自由的办公方式，尤其受到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的欢迎，这也给商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最近，中国共享空间公司优客工厂进驻美国遭遇了麻烦，被控告商标侵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卡拉。
平常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中国成立一家 WeWork 这个店面的门前啊。那么 WeWork 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诉讼案的原告。那么 WeWork 在美国呢，可以说是这个共享工作空间这个领域的一个领头的公司了。市值呢，估值是大概有200亿美元，并且在全球的53个国家，一共是有165家店面。那么这起诉讼案中的被告呢，就是中国的这个 YourWork 公司。那么 YourWork 呢，在中国是主导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呢是计划在11月份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的下城开设一家大概有34000平方英尺的这样一家新的店面。那么就在美国时间的昨天呢，这个美国的 WeWork 就对中国的 YourWork 提起了诉讼这个 YourWork 商标侵权，并且呢是要求中国的 YourWork 停止在纽约设立店面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在这个起诉书中呢， WeWork 就表示说，这个中国的 YourWork 和自己的这个商标的名字呢太过的相似，因为这两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个双音节的单词，并且呢组成都是由两个英文字母再加上 work 工作这个词而构成的。并且呢这个美国的 WeWork 也在起诉书中提到说，这个中国 YourWork 的标识以及这个移动应用的图标以及办公室的这个设计也和美国的这个 WeWork 非常的类似。那么在这样的起诉提出之后呢，中国的 YourWork 公司是在中国时间的9月13号做出了回应，表示呢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侵犯 WeWork 商标权的这样的行为和事实。那么这个其实这已经不是这个 WeWork 公司和 YourWork 公司的第一起诉讼案了。那么在之前，在伦敦 WeWork 就以同样的理由对 YourWork 提起了诉讼，那么同样 YourWork 也是不承认这样的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非常想了解一下这个共享工作空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使得这么多的竞争者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发展。那么我的同事莫菲呢，之前就这个主题做了一则报道，我们一起跟着莫菲去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莫菲，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一提到工作，可能大部分人脑海中的画面是一个个由隔板间隔而成的工作位，电脑、电话、固定的座位和不变的邻居，大概是构成这种格局的基本单位。然而近几年从美国起蔓延至全球的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它让你既有家的舒适感，同时呢又充满着新鲜和期待。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不是咖啡馆，却能喝到现磨咖啡；不是家里的卧室，却能舒服地睡一觉；不是娱乐室，却能来局小游戏。这里是共同办公空间 co-working space， 又叫众创空间，也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工作的地方。卡尔·皮埃尔是 WeWork 华盛顿特区分部主管。
共同办公空间本质上讲是一种商业空间或者空地，不同企业可以在这里分享办公区域，共同推动共享空间。
科技的更新和社会的发展使新兴的共享经济日渐深入人心，拼车、拼房、拼餐、拼单。那么你听说过拼工作吗？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在同一个精心打造的空间里办公，共用基础设施、服务、技术和活动。 WeWork 就是这样的提供者之一。
这里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是一个团体，就像大家一起工作一样，我能找到一个律师、一个会计，还能找到帮我设计的人、帮我开发网站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运营着的实体，人们在这里共同成长。
不同工作背景的人根据需要在 WeWork 选择不同的会员计划，每月缴纳45至几千美元不等的费用，便可以全年随时进出，与他人共享与传统办公室不一样的体验。流动或预留的书桌、舒适的沙发、室外露台。 WeWork 也提供可容纳1至100人的独立工作间，方便集体办公。会员甚至可以把宠物带过来。 沉闷或繁重的工作是不是多了几分活力呢？累了，可以在冥想室里小憩一阵，伸展四肢，或在简易吧台选择各种饮料，甚至鲜啤酒。当然，基础办公设施如打印设备、电话间、会议室等也一应俱全。艾丽卡·艾婷是小助力公司 A Little Nudge 创始人，为求偶交友的人提供支持辅导，使客户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艾婷说，相比咖啡馆和家里，与客户约在 WeWork 会面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
我可以预定一间会议室，这样我就有地方见客户了。我也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环境，我可以关上门，客户可以对我尽情敞开心扉。
无独有偶，另一家众创空间 Cove 也为在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市的工作者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亚当·西格尔是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努力推进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工作，不用每天被局限在同一个地点，像在典型的办公室一样。
虽然同属共同办公， Cove 更注重个人与方便性。这家位于中国城地铁站旁边的地点有两层办公区，大概有两家咖啡馆那么大。从2013年创立以来， Cove 在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已有九处交通便利的分店。西格尔说，这里最受欢迎的是每月支付$89，享用一天四小时办公的计划。会员像出入健身房一样，刷卡出入任何地点。李佳农从事独立文编工作，对他来说 ，Cove 提供了传统办公室与家和咖啡馆的缓冲。
这种空间简直完美，因为在周围有人的时候，我会更有工作的责任感，而这里又不会太嘈杂，没有咖啡机或者搅拌机发出的声音。
不过，众创空间更吸引千禧一代工作者的，还有它的社交资源和团体概念。西格尔正展示着 Cove 刷卡的手机应用。他说，愿意公开的会员可以相互看到谁在同一个地点，以及他的基本职业信息，并选择是否要联络。
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种社区归属感，别人知道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他们的，我们一起出去，一起共事，我用他们的服务，他们也用我的，我在这儿的收获比预期要高很多。
WeWork 也为会员提供了宽广的社交网。德米特里·阿德勒和梅拉夫·尤拉夫里夫克尔在 WeWork 工作已经有一年半了，他们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中国城分部的常客，这里大概有400多名会员。
你可以从周围很多人那里学习到最佳商务规范，学到跨各个领域的经验。所以我们在 WeWork 找到了无数客户，找到了无数供应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充满活力的工作空间，我们绝对不可能把公司建立起来。
阿德勒和尤拉夫里夫克尔共同创立了数据社会公司 Data Society， 致力于教给人们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分析并使用数据。尤拉夫里夫克尔认为 WeWork 的手机社交应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
在一个在全球拥有超过40,000人的社区十分有利。我们可以用它的软件发布任何所需的东西，不管是给整个社区还是某个特定城市。
美国是众创空间出生的摇篮。2005年，一个名叫布拉德利·纽伯格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租下了一部分区域，第一家简易的众创空间就这样诞生了。此后几年，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旧金山市的各个地方，并蔓延至全美以及全世界。随时随地随性的工作，遇见不同的人，撞见不同的机遇，共同办公的方式还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好的，谢谢卡拉和莫菲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